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的晨祷，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经文中有几个不同的人物，他们对主耶稣要来到世界做王有不同的回应。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几个不同的人物当中，对于主耶稣的诞生，对于主耶稣要来做王的不同反应，一起来好好思想，我们又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位全人类的救主？我们又是如何的去回应主要在我们生命做王掌权呢？我把今天分享的题目定为"对主做王的回应"，"对主做王的回应"。我们来看第一种。对主做王的回应，就是希律王的回应。他的回应就是不让主做王，不让主做王。从第一到第八节和16节，我们看到第三节说，当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这里是说到，当希律王听见了主耶稣要诞生来做王，他就心里不安。然后16节讲到，希律王见到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从经文的描述，我们知道希律王不愿让主做王，因为他想自己做王。希律王就是代表世界的君王，他对主耶稣的诞生，主耶稣要来做王，他就心里不安，紧张自己的王位会被抢夺，而自己的利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他马上就有很强烈的回应，就是他用诡计，并且用各样的权势和权柄，要来逼迫杀害这个要来做王的主耶稣。在这一章里，我们看见了两个君王和两个国度，一个是属地的王，一个是属天的君王，然后一个是属世的国度，另外一个是属神的国度。这两个不同的国度和君王是非常明显的对立的，因为魔鬼知道唯有除去基督，他才能在世界掌权，然后继续的蒙骗世人。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最大要破坏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作王的一个希律王，就是我们的老我和我们的旧人。基督徒在世上，二者会透过不同的事物，比如说工作、我们的老板、我们的亲友，甚至我们的父母，让我们受到排挤，让我们受到逼迫。因为我听过有一些父母因为担心过世以后没有人上香祭拜他们，所以他们就很严厉的警告，不准他们的子女信主。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全然的由主来掌权，那么我们的老我就会选择比较容易的回应，就是妥协。因为很常就在我们妥协的时候，世界就会再次的欢迎我们了。所以一个追求爱世界的基督徒，表面上世界会用很好的东西来回报我们，比如说让我们得财富啊，用一些虚荣来满足我们的老我，但是最后却会使我们远离此神，失去了永恒的生命，就像希律王最终死了。在第19节，清楚地让我们看到希律王最终死了，而且无论希律王想做什么，只要神不允许的，最终他用诡计所做的事，其实没有一样事情是做得成的。 没有一样事情是做得成的，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因为不想面对拒绝，不想面对冲突逼迫，而不愿意让主来做王掌管的层面呢？比如说我们的婚姻、家庭，或者我们的时间、金钱，或者工作。其实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来救赎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他的遮盖下得保护、得看顾和得祝福。所以让主耶稣在生命中作王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主是永远的万王之王，地上的王都会过去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种对主要来作王的回应。第二种人就是文士和祭司长，他们的回应就是能知不能行，能知不能行，知道却行不出来。在第五和第六节让我们看到，当希律王问说基督应该生在何处的时候，这些文士和祭司长都能够引经据典的回答经上记载先知的预言。圣经和预言的知识，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都非常的熟悉。可是从这张经文我们看到，这些文士和祭司长他们只听见希律王的呼召，却看不见神国的启示。因为他们所求的就是在希律王的王宫中享受养尊处优。文士和祭司长就代表了那些只是在头脑上、言语上知道神是真的，却没有实际行动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去行道，他们只想在安逸中享受，然后过着动口不动手的安逸生活。所以这里也让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在如今的现在这段非常时期，我们有为人、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多行一里路吗？有为我们、为信主的至亲好友做了一些什么吗？刚过去的星期一，教会的全体牧者同工就透过 Zoom 的线上相聚，一起提名的为彼此、为信主的至亲同心的来代祷。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开始行动，在教会的为新加坡特别祷告的行动当中同心对齐的一起来祷告，期望在来临的收割节，神奇妙的收割就成就在我们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但愿我们不只是在唱诗敬拜的时候，或者在读经的时候愿意把生命交给神，而是在任何环境我们都能够降服在主耶稣里面，为主摆上，被主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种对主作王的回应。这第三种人就是东方博士的回应。东方博士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就是寻找并跟随，寻找并跟随。从第一到第二节和九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这几位东方博士都是似乎从外邦来的，他们从遥远的东方长途跋涉，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付代价的来寻找主，而且他们是献上最好的礼物来敬拜主。他们对神的指引和带领也是绝对的跟随。这就是从经文中我们看见这些东方博士的特点。 所以从东方博士愿意付代价，就是他们愿意付金钱，预备了很多的厚礼，然后他们愿意付时间和付出心力，以实际的行动来寻找，要来认识这位做王的主。所以我们看博士，虽然希律王叫他们见了这位主耶稣之后马上就要回来，要报告他们探访的结果，也叫他们要到伯利恒去，可是当这些东方博士一出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根据希律王下令叫他们前往伯利恒，而是他们仍然跟随那颗带领他们的星星，他们就是花功夫然后专心的跟随这颗带领他们的星星，直到去见了主。也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回去见希律王，东方博士们就从别的路回到自己的本地去了。所以虽然有希律王的命令，但是这些有神的东方博士们更听从的是神的指示，神的指示使他们不去理会希律王的交代，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分辨神的指示和人的命令这两者之间的轻重先后跟区别，因为他们懂得先神后人在大地。东方博士是我们寻找跟随主的榜样，只要我们学习像他们这样专心寻找神的带领和引导，并认真的仔细去跟随神的时候，神就必然会把我们引到我们的救主的前面，因为神是引导的神。在这章经文我们就多处的看见神使用星星带领，或者是用梦中来指示向人显现，引导他的子民化险为夷。所以在危难中，神是不会把我们独自留在惧怕、无助和黑暗之中的，他必定会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他会用各样的方法，或者借着异梦，或者借着圣经，或者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更多时候是借着内在圣灵微小的声音来引导我们。因为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只要我们专心的来寻找他，就必寻见。然后当我们不惜代价的紧紧跟随他的时候，神就会保守我们脱离凶恶，经历得胜。我本身就在寻找跟随神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神迹。当我在2015年最后一次的被牧师师母发现我依然在这个毒品的问题当中的时候，最后他们帮助我戒毒之后，他们就决定要把我送到福音戒毒所里面，他们就给我三天的时间考虑。所以当时我似乎就只有两条出路，一条就是听从牧师师母的吩咐到福音戒毒所，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走自己的路。当时其实我已经决定就是选择进去福音戒毒所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命，所以在三天当中我就自己在家中寻求祷告神。很奇妙的，在三天的祷告寻求当中，我三天都听到我内在这个圣灵微小的声音在跟我说话，就是说回家，回家。当时我不明白回家的意思，我就以为说要我回去半途之家是吗？但是之后在祷告，圣灵就跟我说，你不需要什么半途之家，你需要的是回到真正的家。当时我 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所以我就以为圣灵只是我说你不要去半途之家了，你就选择回自己的家走自己的路。所以经过三天之后，我跟妻子就回去见牧师师母。所以当时我也就凭信心的对他们说，我在三天的祷告有这样的领受，就是要我回家。哎，感谢主。其实当时师母就回应，她也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开一间福音咖啡，就是一边卖食物啊，一边传福音。所以结果就有了这个 Morning Star 的咖啡。所以感谢主，当我们人以为前面只有这样的出路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愿意寻求并且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其实神有更多的我们想不到的出路。所以神就开了一条新的出路给我，就是让我进到 Morning Star 的 Cafe， 而且在那边就重新的建立了我的生命，建立我的信心，让我能够重新的抬起头来与人相处，恢复与神的关系。所以我感谢主，让我在寻求主的时候寻见主，就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告诉我们的，你们寻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我寻见主的时候，紧紧跟随他，原来主就为我开了一条新路。所以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紧紧跟随他的时候，主必与我们同在，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经历奇妙的神迹。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最后一种对主作王的反应。最后一种对主作王的反应就是约瑟的回应。约瑟的回应就是立刻的顺服，立刻的顺服。从13节到15节，然后19节到22节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约瑟是如何立刻的顺服神的指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约瑟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但是他也知道这孩子其实是预言中的救主耶稣，所以约瑟是全力的在保护主耶稣，在任何环境里他都愿意付代价立刻的顺服神的指示。所以从经文我们就看到，在梦中使者一警告一提醒他，他就起来，在夜间就带着孩子和母亲遵照神的带领走向神为他们开的路。所以从他的回应跟他的动作，我们就知道他的回应就是立刻立刻，甚至在夜晚或者是在睡梦当中，他就马上的起来。所以从约瑟的身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不单单是顺服神，而是对主的回应是要立刻的顺服。但是很常我们的顺服其实是对主说，主啊，你说服我，我就听你的。说服是我们觉得你讲的对，我才接受，我才去做。所以很常我们的顺服神不是真正的顺服，而是经过我们的理智被说服之后才能够顺服神。所以这样的顺服其实我们是顺服我们自己，其实是顺服我们自己。因为当我们听得懂的时候，我们觉得诶有道理，我们才去做。所以神其实不要说服我们，神要的是我们的顺服。好，我比如说你有一位员工，当你交代他诶现在要去买两罐白色的漆回来粉刷这间房间，他回答你说，为什么是白色？我觉得红色会比较好看啊，而且为什么不是那个阿成来油漆，是我油？好，老板你先说服我先啊，我觉得可以接受你的解释的时候我才去做。 所以你觉得你会如何的来回答你的员工呢？给我应该就会对 那位员工说，哦，这样你不必做了，你就回去你的家里慢慢的粉刷你家里红色的漆吧。所以我们这样看了，我们就以为啊，似乎很好笑哦，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常这样对神的。回想一下，神要我们原谅，但是我们的心中很常就是说，为什么要我包容这种人？神要我们谦卑的时候，我们似乎会问神，为什么要我听从这种人？你说服我，当我觉得有道理的时候，我就顺服你，去原谅，去谦卑。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让我们都一起的来悔改。神要我们的是顺服，而不是要我们被他说服。还有，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立刻的顺服？因为我们很常会用我们人有限的聪明去和神来计算，算算，哎，我这样听从神的吩咐，我要付出多少，值得吗？就像神对约瑟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很常当神这样对我们说你现在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却很常是，神啊，请你给我多一些时间，我要安排一下，我要预备一下。因为我们人大概都会先要想一想，看一看状况先。但是从约瑟的回应，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对神说等一下，他立刻就顺服了，马上就行动了。难怪神会拣选约瑟，将耶稣托付给他照养。顺服的跟随神是真的一定要付代价的，但是不顺服神的时候，失去了神对我们的命定，到时候付出的才是真正的无法计算的亏损。神是全知的神，在这章经文中，我们就两次的看到15节23节告诉我们，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神的带领必然是对我们最好的，因为他是全知的，我们前面要面对的最好的他都已经知道了。其实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拦阻和拒绝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和他要给我们的扩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个被神拣选成就大事的人，就是一个凡事立刻向神说我愿意的人。好，接下来我要以一段的访问访谈来总结我今天的分享。有一个记者就问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说，您成功前做了些什么？企业家就回答，工作、吃饭和休息。然后记者就再问，那么您成功之后呢？企业家就回答说，也是工作、吃饭和休息。记者就好奇地问，那有什么分别呢？企业家就说道，成功之前，工作的时候我想着去哪里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想着要休息，休息的时候我却想着工作。但是当我学会工作的时候专心工作，吃饭的时候安心吃饭，休息的时候好好休息，我就开始成功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要，如果决定让主在生命作王，就要100%的全心交托，让神来完全的掌权。不要一边求神掌权，一边又还剩下10%或者5%要有自己做主的空间。而如果选择要顺服，就让我们立刻的顺服，不要再先让我想一想，或者先让我算一算。其实我也知道要全然的 交托，立刻的顺服，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的就是更多的来寻求并且跟随神，因为神是引导的神，也是全知的神。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必然会按着他的时间带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命定里面，成就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感谢主，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昨天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我在回应的时候就说到出师有名，那比起无端端冒出来的还更加重要，所以记载耶稣的家谱是有必要的。那今天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到好些预言的应验。那应验预言其实比起毫无根据的突然间发生还要更加的奇妙。即使比如说出现了一个人物是充满特异功能，因为有好些邪恶啊、旁门左道啊，也都是这个样子的。而神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几乎都已经事先说明，就是透过先知的预言，等到事情应验的时候就可以查证是否属实。原来有根据有说明比起突如其来的更具有公信力。所谓明人不做暗事，神的心意和计划总是一早就已经说明，从人堕落开始，神就已经启示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边说到女人的后裔要伤，其实就是那个恶者的头，而那个恶者却只能够伤到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脚。因为基督虽然是死，然而他死后又再复活，战胜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其实这个预言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含义。而在今天的四个预言当中，就是关于基督生于伯利恒，他从埃及召回来，伯利恒的婴孩会遭杀害，还有耶稣会被称为拿撒勒人。其实这些预言对犹太人来说几乎他们都知道，因为犹太人都熟悉旧约的这些的圣经。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单凭这几样事情其实就足以确认耶稣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到的时候就是可以非常的确信。无奈当人被某一种错误的理念框住的时候，事情一旦超越了人的理解，人就会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排斥。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弥赛亚是他们的王，那王怎么会是木匠家的孩子呢？王怎么会是生在马槽呢？所以他们就通不过自己的一个特有的一个想法跟标准。尽管先知的预言百分之百的应验，但是先入为主的一种抗拒就蒙蔽了自己的心。那这样的现象其实也很像当年我对圣灵的抗拒，也就是很类似的。因为那时候我被一种叫做时代神学的观念给锁住了。时代神学认为说圣灵行使这些神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当初期教会的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所以很需要这些神迹。可是当圣经的正典出现之后，那就无需要圣灵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那这个是时代神学的一种的判断。那这个时代神学结果就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以前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想观念，所以我对圣灵的作为就采取了关闭的一个态度。尽管圣灵的恩赐完全符合耶稣做事的榜样，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完全符合圣经中所说的初期教会的整个运作的模式，但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神学框架就让我的思想被封锁了，就完全拒绝去接受去明白圣经这个部分的真理。那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我们已经信了主，而为什么犹太人当中反而大部分都还不信呢？如果他们是早已经知道先知的预言，他不像我们，我们根本毫无就业的这些背景，我们是听了就相信，所以我们真的是更有福的。过去这十多年来，去以色列的基督徒越来越多，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刺激犹太人的一些思想。我们所信我们所爱的主竟然是他们的弥赛亚，而 他们自己却不相信。我们怎么样蒙福发旺，而他们却还饱受许多的痛苦，全都是因为这种另外一种叫做犹太神学的框架把他们给困住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常常为以色列来求告，就要祈求圣灵开启他们的眼睛，就好像让他们看见神的作为，就好像最近我们看到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这个思想，这个信息，那跟着我们也一路都看到越来越多犹太人，越来越多以色列人，他们将要发现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好吧，我们透过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来讲述耶稣耶稣啊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那唯一的救主，唯有你，唯有你是全人类的掌权者，你是全人类的救主。主啊，你不只是以色列的救主，你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过犯，谢谢你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领受这一份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主啊，不但是献上感恩，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你更是以色列的主，主啊，你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主啊，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是你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信息，主啊，并且在来临的这个五旬节，你的圣灵要更大的来开启，主啊，不但是我们在你的面前要更深的去经历，圣灵帮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认定你，让我们更深的看到所有的预言都要应验，包括以色列全家要得救。主啊，我们看见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你正在迅速的让这个预言成就，让这个预言不断的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再次的同心奉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名来祝福以色列，叫以色列的灵要苏醒，叫以色列的眼睛要打开，叫以色列要看见你的救恩，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主啊，谢谢你，仰望你，谢谢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使用我们，让我们不但与你对齐，我们也对齐以色列，我们同心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听我们献上的每一个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